Hello， 我们是 Music Friends 又有记，我是阿蛮，
我是 Nora。 又有记是一档三位好友闲聊音乐的播客节目。
我前两天玩了一个剧本，然后它的名字叫永不褪色的山楂林。故事背景呢是发生在燕京大学，几个性格各异的大学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年代，他们的爱情观和家国的这种感情，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和表达。就这个本我好喜欢呀，属于玩完了久久都不能平复的那种。
这个算不算是剧透啊？
不算不算不算，
没事是吧？
没有关系。
那就好，
因为它是个情感本嘛，所以其实情感本稍微剧透一点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的时候。
嗯，那你是因为玩完这个本才想到今天这个主题吗？
其实也不是，一方面是我早就有想推荐黄自先生的音乐的想法，之前我们也聊过。还有其实是我一直认为那个时期的文学家、音乐家，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浪漫和坚韧，是会让我每每想到都会为之动容的。
嗯，哎，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之前我特别爱看电视剧《血色浪漫》，你看过这个没？
看过看过看过。
哎，就真的是刷过好多遍，我觉得那个时代就已经很浪漫了，但是再往前就是民国，甚至民国以前的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有不同的一种文化氛围，是值得我们去怀念还有品味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黄自先生创作的艺术歌曲《花非花》，词选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古诗。
其实艺术歌曲是黄自先生比较重视的一个创作领域，他是较早开始重视选取我国古诗词来作为题材，然后呢为当时的学生们来创作这种艺术性的独唱乐曲。他还创作了像《点绛唇》啊、《南乡子》等等，都是非常好听的作品。
是的，这些歌曲呢在他的乐曲加持下有了更加独特的感情，而且每一首乐曲的篇幅都不是很长。
第一次听《花非花》是在咱们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就被这个曲调所吸引了，当时就想哎呀，怎么会和这个古诗结合的这么好呢？所以本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教育家黄自先生。我们之前其实只会讲音乐家的故事，也不会讲太多他的生平和成就，但是我认为关于黄自先生我们还是要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一批从20年代开始出国深造的音乐家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无论是从音乐教育、音乐创作还有表演等各方面，都对我们国家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黄自先生就是这一批人物的代表。他在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后来赴美国深造，在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了心理学和音乐。回国后呢，他也深入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音乐教育之中，教育出了非常多很重要的作曲家，比如贺绿汀、谭晓林等等。
说到黄自，真的有太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我们上小学时候听过的《踏雪寻梅》，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一定都会唱。
是，这个好像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版本是范晓萱演唱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很惊讶，哇，这么活泼的歌曲，就是听起来非常非常怎么讲，现代
曲调愉快，
对，很欢快的那种，你想不到是那个年代的人这个创作出来的。就是可见黄自先生的这个歌曲啊真的是很有前瞻性，而且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前两天呢，阿满给我推荐了一张专辑，是由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和钢琴家陈萨录制的。我非常非常喜欢陈萨。恰巧呢，我之前也对这张专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这首《踏雪寻梅》。这首歌曲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和流行歌手他们都有演唱过，甚至我们彭妈妈的一张专辑中呢也收录了这首歌。那一张专辑的版本就有一些民歌的元素在，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但是男高音版本唱到这个骑驴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一使劲儿了，然后我就特别想笑，
骑驴，
然后我就 我就感觉被戳中笑点了。除了这一条戳中笑点之外呢，我还是很惊叹十一杰与陈萨这张专辑的成功，因为陈萨的演奏风格我觉得就很浪漫，他的音色也非常的晶莹剔透，而且就是他演奏肖邦啊什么的，大家如果去听的话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很美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他浪漫的音色特别适合黄自的艺术歌曲。
对，我们这期节目播放的片头和片尾曲呢都选自这张专辑。刚才我们提到的《踏雪寻梅》，还有现在听到的《西风的话》，都属于黄自先生的学生歌曲。这些歌曲大多是他为编纂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而创作的。
他在创作的时候充分结合了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力求做到让旋律优美流畅，形象呢也生动好理解。
我第一次对这首乐曲有印象，是陈绮贞，她有翻唱过这首乐曲。当时觉得哇，这个本身陈绮贞的声音是很空灵的那种，再加上这首乐曲本身的特点，我觉得太好听了。但是在之后学习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它是黄自先生的作品，就会觉得有一种时空感，像你刚才说的范晓萱演唱过这首作品，就这种差异性，又觉得哎，一点点都不违和，就十分的有意思。
对，就怎么能做到用什么样的唱法去唱它，在什么年代唱它，它都是这么的朗朗上口，我觉得这点非常难做到。
是的，
尤其是西风的话，我特别喜欢的版本啊，就是童声合唱版。小朋友们就穿着那种民国时期的小衣服，特别生动的晃来晃去，然后很有表情，尤其是他们在唱到这个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啊，我觉得太美了，就是这个西风的拟人化，然后还有就是你去想象一下，西风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把树叶都染红，童真，然后又有诗意，这点真的很难做到。
是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乐曲呢，是《思乡》，由韦翰章作曲，是黄子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创作于1932年，这个时期啊，正值旧中国黑暗腐败、外族入侵，属于内忧外患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黄子先生也在那个时期创作了很多具有鼓舞人心又体现艺术价值的好作品。
黄子先生出生于江苏省的川沙县，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浦东新区。他家境比较殷实，可能那个时代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或者是说甚至去学音乐的人，他们的家境都还算比较好，大部分人啊。他的父亲黄鸿培是当地经济毛巾厂的经理，后来呢又从政，被选为了川沙县的议事会副议长。母亲陆梅仙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知识女性，她的家庭是非常重视教育的。黄自6岁开始读书，先后就读于上海初级小学、浦东中学附属小学，在12岁的时候考入了北京清华学校，也就是我们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西方音乐。他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了钢琴、声乐、和声等等，还在乐团中演奏单簧管，成为了清华园内鼎鼎有名的这个音乐家。
哇，好厉害啊！后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他去了美国继续深造，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叫做怀旧。
在1929年的时候呢，黄自毕业了，这部怀旧也是他的毕业作品，这是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也是外国乐团演奏的第一部中国作品，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先来听听其中的一个片段吧。 很优美的一段旋律，但是它的基调很哀伤、
嗯、
听起来呢有种忧伤的浪漫。这个是黄自为女朋友胡永富创作的，两个人一起在美国学习音乐。胡永富学成回国后呢，因为心脏病不幸去世了，黄自特别特别的难过，于是写了这部怀旧来纪念他、
嗯、当时耶鲁音乐学院的院长呢还亲自指挥了本院学生和新哈文交响乐队来合作演出，大获成功。所以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技术上都打动了非常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嗯、
黄自先生获得了一笔英国奖学金，得到了去欧洲考察的机会。
我特别喜欢接近结尾的那一段，就是从两只小号的吹奏开始、
嗯、
一直到结尾小提琴与单簧管的对话、
嗯、
充满了依依不舍但是又不得不告别的那种无奈和缠绵，真的特别特别打动我。
说到黄自先生这些打动人的作品，我觉得春思曲是最打动我的，让我们来先欣赏一下。
小小雨
春思曲是黄自先生于1932年5月27日以同时代诗人韦汉章的词为题材创作的艺术歌曲。这首歌曲的内容是一少女的闺中怨语。韦汉章先生以浪漫的笔触展现了一个女子凄凉无奈的心情，承接紧密，合乎情理地表露出了人性与人格平凡高贵的一面，突出表现了一位少女对爱情的憧憬。
韦汉章先生是那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歌词创作大师，就像咱们现在的林夕啊之类的，就贼厉害。他一生呢创作了500多首歌词，而且他与黄自先生的合作不只是这一两首，黄自先生的清唱剧《长恨歌》也是由他们二人合作而来的。
韦翰章为清唱剧《长恨歌》写了十阙歌词，黄自谱写了其中的七阙，经学校合唱团排练演出后呢，反应特别好，成为了音乐教学的范本。可惜啊，黄自先生英年早逝，《长恨歌》的后三阙，就是第四阙、第七阙和第九阙，只能由他的学生林生熙来完成，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
未完成的
未完成的作品、
哎、对
对
对,
对。
嗯，我们刚才欣赏的呢就出自第二乐章，叫做七月七日长生殿。
长恨歌是他创作的唯一一部大型的声乐套曲，作品的内容呢主要反映了唐明皇李隆基还有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七月七日长生殿呢，是作者把两位主人公充满爱情又各自有不同的细微内心情感与相应宁静的场景和幸福气氛的描绘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景交融扣人心弦的深刻印象。
我们刚才说到呢，黄自在回国之后一直在教授音乐，他先后在沪江大学国立音专都任职过。他去国立音专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萧友梅来邀请他的，他们俩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萧友梅也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国立音专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近代音乐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它孕育和培养了非常多像黄自先生这样的优秀音乐家们，也就是我们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对，那对于近代艺术歌曲呢，我们其实也非常喜欢听，然后也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可以为大家推荐一些别的作曲家的优美浪漫的作品。
今天的结尾呢，我们将为大家播放真的是知名度最高的也最让我们喜爱的玫瑰三愿啊，我觉得这首真的写得太美了。
欢迎大家关注乐友记官方微博公众号，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QQ 音乐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小宇宙等泛类型播客平台收听、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您的订阅和收听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对我们中国的艺术歌曲有着自己的想法，请在收听平台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呀。拜拜，
拜拜。
风雨莫愁。